今天的读经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的圣诞节的一个节目，所以绝大部分的内容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一同来参加。我们会唱很多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也朗朗上口的。你去哪里，在这个季节，倘若你像以往的时候，你去任何的商场、去餐馆，去那地方，你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这些旋律。那我们在今天呢，就一同来唱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所有这些歌曲其实都是历世历代的音乐家们跟诗人们啊，当他们去回想当时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心中被神的恩典所感动，他们所留下来的作品。那这些作品在每一个时代都感动不同的人，也激励许多的人来寻求、来赞美、来歌颂。来向我们这位神献上自己最真诚的这个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一同来歌唱。我们求神的圣灵能够在我们当中，那也求神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真的可以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灵，让耶稣基督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这些所有的音乐、歌声跟赞美。都能够到达神的宝座面前所以我们今天会是一个大家都共同参与，然后同乐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借着诗歌、借着赞美、借着敬拜来亲近我们的神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面，你可以放声歌唱没有问题。我们是一个今天是一个大大要来向神赞美的日子，因为他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所有人生命当中最好的。赞美、感恩跟歌颂的理由。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第一个特别节目呢，是Hannah 是 Frankie 的女朋友Hannah 姐妹要给我们拉一首小提琴新生挽歌。那她是读音乐出身的有很深的音乐的这些功底，所以她做了一些改编，大家可能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这样的这个版本所以大家可以今天一饱耳福我们有请 Hannah 陈介涵。
大家好，安息日平安，然后很高兴可以一起在圣殿中，virtual 圣殿中一起敬拜，然后就是很欢迎我们一起就是在荧幕前你可以一起欢唱，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荣耀归给我们天父。那我接下来就是为大家演奏《新生王歌》。
大家跟我们一同来歌唱，一同来赞美。我相信所有这些优美的歌声都能够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也能够激发起我们内心里面对神的歌颂，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感恩，对神的敬畏。那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同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因为他的降生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类的这个命运。因为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所说的那句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当亚当跟夏娃伸出手去摘那个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们世上所有人的命运其实都已经注定了，那就是死亡就是我们的终点。无论你是家财万贯的财主，还是你是一贫如洗的平民老百姓，无论你是知识渊博的博士，还是你是大志不死一个的这个务农的这个农民啊，无论你的声名有多么显赫，还是你是一个根本默默无闻的一个寂寂无名的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啊，所有的人都是朝着那样的一个终点去前进的啊。你越往后生活，你的人生就越绝望。死亡如果是我们唯一的终点，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结束的话，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只能是让绝望不断的去累积。你会发现说，我们在人世间所积存的、所做的、所累积的所有些东西，在面对死亡这个字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意义。今天是你的财富，一百年以后还是不是你的财富？今天是你的房子，一百年以后还是不是你的房子？今天这个无数的这个财产在你的名下面，那一百年以后他是不是还在你的名下面？你的子孙后代会如何？他们会如何去处理？他们能不能够去承担起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一个未知数。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去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人生你只能是越走越绝望，而不能够越走越盼望。所以如果生命的真实的状态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拿什么去期盼未来？拿什么去用什么样的勇气去期待我们的明天能够到来？那因为事实的真相，生命的真相就是我们每天不是在成长一点点，我们每天是死去一点点。我们每过一个24小时，我们生命就少24个小时，那东西是没办法再回来的，也 不可能再回来重新再掌握在你我的这个手当中。所以耶稣就是改变这种现状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当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告诉我们说，生命可以不是我们唯一的结果，我们的生命还可能有另外一种结局，那就是永恒，那就是永远的活着。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能够跟永恒接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今生这个有限的这个时日里面，找到可以存积到永恒里面的价值啊，跟事物，跟我们所追求的这个目标。不然的话，我们如果没有那个永恒那个观念的话，我们在人世间所有一切的追求到最后都会是泡影，都会灰飞烟灭。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那有几个东方的博士来到犹太地，那他们来问所有他们遇见的人，他们知道的人，他们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说那一位将要来的王降生了，那什么地方可以去容纳他呢？什么地方会去接受他呢？什么地方会是他降生的地方呢？这是他们来到犹太全地的时候问的一个问题，他们遇见谁都去问这个问题，就是他将要降生的那个王会诞生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去找是路人呢，路人去问他们说，哎，你们有一个新的王要降生了，他降生在哪里呢？他们内心里面一定会有想法的，说这个王降生一定是要找一个适合他的地方啊，这个地方足够可以去匹配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的这个身世啊，一定是有那么一个地方是已经为他预备好的，是可以让他安安心心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们去问犹太人，犹太人不知道，犹太人说，我们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说这个有新的王子要降生。那如果你们要去问的时候，你们 你们真的要问的话，那也许王宫里面有一个秘密啊，或者说有一个王子偷偷的要降生，我们是不知道啊。所以这些博士们就来到王宫里面，就去问希律王说，我们在东方看见有这么一颗星啊，有那么一个王要降生，所以呢我们千里迢迢呢来到这里，特要拜他，这个王会降生在这片土地上啊。那我们现在要知道说，你的王宫里面是不是有一位王子要降生。希律不知道啊，希律听懵了啊，希律说我没有啊，我不知道啊，我自己王宫里面有没有孩子出生我还是知道的啊，所以他告诉他们说我们没有啊，所以你们再去找啊，如果你找到了你来告诉我。所以这群博士们就出去，当他们离开王宫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一种状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当时这种状态的话，就是他们懵了，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一个王子如果不生在王宫里面，他会生在哪里？所以变成就是他们就毫无目标，毫无方向，他们不知道说到底我应该去什么地方才能够找到这个新生王。我相信在这一路的路程当中，跟着这个新的引导往前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期望，比如说这个新走走走走走走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里 门口的时候，他们就希望说，哦，一定就是这里了，我们要去看看这个房子好啊，这个房子很漂亮，一看上去就是一个大户人家书香门第啊，那跟这个王子的身份也是匹配的。那可是他们就看见说心没有停留，这个心继续在往前走啊，那可能走过一个像文士的家，或者看见这个家里面有着好像很深厚的这种文化的底蕴，很虔诚的这种宗教的这种传统，他们会觉得说也许就是这一家。可是呢，这个心继续在往前走，一直走走走走到那一个马棚，然后这个心停下来，然后他们就听见这个马棚里面有婴孩啼哭的声音。那他们走进这个马棚，就发现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叫做 King Size Bed。 我们去住旅馆的时候都会有 King Size Bed、 Queen Size Bed， 就是 King Size 就是很大的床了，你可以在上面打滚翻跟头都可以的。可是你要知道说，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为他所预备的这个 King Size Bed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马槽啊，就是一个马槽，这个婴孩就卧在马槽里面。我小的时候曾经问过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很穷的啊，我们小的时候很穷，穷的叮当响那一种。那可是我妈妈说，我还是生在医院里面的啊，那我还是被护士接生出来的，我还是包着那个医院里的那个布的。你可以去想想当时这种场景，他们玛利亚生孕这个生孕已经重了，就要这个临产，到处去找旅馆，然后所有的旅馆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不得已被放在这个马棚里面。那还是这个旅馆的主人已经大发善心给他们一个马棚，没有收生婆。注意哦，没有收生婆，没有专业人士，没有所谓的这些，我们今天在医院里面，我们在美国生的这些孩子，每一个孩子包的布都是一样的，都是那种白色的那种，上面有条纹，绿色的红色的那种条纹，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种布。没有专业的这种设备，用什么来包这个，用什么布来包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去接生，怎么样去清洁，你可以去想象当时这种场景啊，这个婴孩是以这样的方式降生在这个马棚里面，马在庆祝，驴在庆祝，所以这些牲口在看着这个小孩子降生，然后没有地方可以去接纳他，没有地方可以躺啊。这个马棚里面最干净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马槽。然后这玛利亚跟这个约瑟把这个小孩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意义是什么？那当这几个博士进来看见这个婴孩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冲击又是什么？那博士看见了， 看见这个王降生在这个马槽里面，他们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王，这位王降生在这世界上，只要是有地方愿意去接纳他，他都可去，哪怕是马槽他也愿意。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哎，耶稣要降生在哪里，其实耶稣要降生的地方很简单，哪里有空处愿意留给他，他就降生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明白这个概念？耶稣所降生，耶稣对于要降生的地方没有要求，他不要说，哦，你里面一定要多么富丽堂皇我才去降生。今天有很多人对信仰有错误的理解，就觉得说我要变成一个好人我再来信主。哎，拜托，你我要是有能力靠着自己变成一个好人，那还信主干什么？不需要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内心，我说我一定要把我自己打扫干净了，我原来是一个很不好的人，我现在要变成好人之后我再来信主，我要让自己里面开始有装修啊，这个挂这个刷墙啊，哈，这个铺地板啊，哈，把这里面弄干净了，我再来迎接耶稣降生。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如果有机会，如果自己有能力可以去改变自己，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去问呢？人如果自己可以带领自己脱离这个罪的捆绑，罪性的这个搅扰，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去钉十字架呢？那也有很多人会讲说，哦，我要等到这个退休了以后我再来信主。这所谓退休了以后要来信主，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客店呢先关门啊，到了某一个时间我再开门，所以耶稣你现在不要来，你现在就是把门敲烂了我也不让你进来的啊，等到我65岁之后啊，我这个房间才开门啊营业。可是所有这些想法都不对。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不是要去找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不是要去 找一个装饰整齐的地方，不是要去找一个多么豪华多么奢侈的地方。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如果你问他说你要降生在哪里，他给你我的答案很简单，哪里有空处留给他，他就去哪里。哪怕这个马槽是这么的肮脏污秽，耶稣说这里有一个空处是留给我的，我就去。所以我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会问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我说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地方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装着很多东西，也装着很多人，对吧？那可是这个容量总是有限的嘛。啊，你心里装着股票，心里装着怎么 promotion， 怎么升职，啊，装着怎么样在人世间有更多的收获，更多的追求，更多的得着，啊，更多的收入，啊，你心里把这东西都装满了，耶稣没办法进来的，进不来的，没有地方可以进来。你只有我们，无论是哪怕是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哪怕你觉得说，哎，我虽然这个很不堪，我虽然很不好，我虽然很懒惰，或者很骄傲，或者说很自私，但是我还是希望主你能够来改变我。只要你我有这样的心，耶稣就愿意降生在里面，降生在我们内心这个卑微肮脏污秽的马槽里，他愿意的，只要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存。所以很多年前我讲过一个题目叫做客满无房，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当时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他们的反应就是我没有地方留给你，西王说我没有地方留给你，文士法利赛人说我没有地方留给你，我知道你要降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犹大利的伯利恒，你在诸城当中不是最小的，你要将来那个君王要降生在你那里。可是他们给了这些博士们指引，可是没有一个人去寻找耶稣。客店的老板，伯利恒城里所有的人，不单单是客店，也包括所有其他伯利恒城里的居民们，他们心中没有地方 留给耶稣基督，所以只给了他这个马槽，而耶稣你只要给他地方他都愿意的，他都愿意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很不配，我很不够，我是一个罪人，或者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神，没有关系，只要你我心中有空处，神都愿意，神的儿子都愿意降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一个空处给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欢欢喜喜地住在我们内心当中，然后他改变我们，他施恩典给我们，他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像主。所以今天但愿当我们一同来唱这个圣诞歌的时候，我们所寻求的不单单是热闹，也不单单只是要过这个节，我相信圣诞节对于你我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有没有降生在你的心里。如果他降生在你的心里，这个圣诞节就是有意义的一个圣诞节。如果今天我们唱完所有的歌，我们参与了所有的这些节目，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心当中却没有一个空处的话，那这个圣诞节对于我们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求神的儿子能够居住在我们里面，能够降生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主说，主啊，我的心中有空处为你存留。 Amen。